延吉大将张天佐，他想离开滁州去找恩师陀陀，怒匆匆走出屋门，来到天井当院。突然有人喊：“爹爹，慢走。”张天佐一愣，听声音耳熟，扭头一看，只见他儿子张兴祖眼中含泪跪在眼前：“爹，你先别走，儿有话跟你说。”“哎呀，奴才，你不在泗水关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“老人家，我不敢说，你得别生气，饶了我，我才说。”张天佐知道话里有话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到的滁州？我是这么回事情啊。”“奴才，我离家之时怎么跟你讲的？我不说了吗？没有我的将令，不许开城，不许你离开泗水关，怕的是你师大爷把你母子骗走。你为何不听话？”“老人家，不能怪我呀，有您的人家亲笔书信呢。”“在哪里？”“在这儿。”递过去。张天佐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哎呦，张天佐也傻了：“是，这是我写的，他我没写这信呢。”“哎呀，这怎么回事情呢？”他就糊涂了。走，就在这阵儿，李善长过来了：“兄长，那封信是我写的。”“木子和？”“不不不，我叫李善长。”“我知道你了，你是挺有名气的谋士，你模仿我的笔迹。”“对，因为你我结拜把兄弟，你不是写个金兰谱吗？”“哎！”张天佐恨的打自己的嘴巴：“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？我写什么字啊？”“这也不怪这个孩子，他孩子懂什么？奴才，起来。”“是。”此时李善长笑了笑：“哥哥，要我看呐，你就归降吧，岂有此理！我和你隔袍断义，画地绝交。”“
别别别，咱俩的交情是后话，好不好？”“
后话，后话，后话。”说着，李善长走了。“奴才呀，咱俩走，快跟我。”“
爹，上哪儿去？”“
找你师爷去，他不在木门岭扎兵吗？”“走走走，我想你师爷不会不收留我们的。”“
不行了，晚了。”“我和我师爷打仗了，我们俩一交手，孩儿一失神，我给师爷来了一枪。”“
什么程度？”“
反正带块肉下来，我出血了。”
啊，你有那么大本事吗？”
老人家，您还不知道呢，我在您面前老是小孩，其实我有条宝枪，是老岳家人给的，叫八宝陀龙力拳枪。枪法也是岳家枪，专破九凤朝阳刀，专破他的刀招，所以就把他生了。”“
哎呀，奴才，你师爷一世英名断送你手，我把你个奴才，爹爹爹。”“
哎呀，我对不起我的老恩师啊。”“
哎，怎么办呢？”“这兴祖啊，不要紧，你师爷的为人我知道，对我很好，既然你上当了，你跟为父走，你我到陀陀面前苦苦哀告，说明原委，我想老人家会收。”“还收啥呀，都给他一枪了，都结仇了。”“
是啊，老人再原谅不能原谅程度。”“
那这么办，咱回泗水关吧。”“
回不了了。”“怎么回不了了？”副元帅，我那叔叔胡奎叫我们给扎死了。”“
啊，断了我的后路，家不能回，师父都不能去。奴才呀，你让为父上哪儿去呀？” 就在这阵儿，李善长说话：“张将军，我家主公请你。”张天佐点点头啊，是啊，四水官能去，妥妥的不能去，自己出去上哪安身？我是大元朝官员呐，元朝的皇帝本来就残暴，还能饶了我们，非宰我不可呀！我保大元呐，不是保元朝皇帝，是保的我老恩师，老恩师给得罪了，我欺师灭祖啊！哎，人在矮檐下，智可把头低。徐达耶，我的大师兄啊，我玩不过你，我师父也不是你对手，看来我师父早晚是输在你手。不见朱元璋，看他说什么，推门就进了。来到屋一瞧啊，屋里就仨人，朱元璋在那坐着，旁边站着徐达、项文忠。项文忠过来了，二师兄，好久没见面了，你受委屈了。二师兄啊，咱师兄弟朝夕相伴，难道这次分开吗？我看你还是归顺吧，贤王叫你呢。张天佐参拜王家千岁，单腿点地。西王一看有门，哎呀，张将军免礼免礼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金庭驿馆，你父子到那安歇，休息几天，养养身体。你想上哪儿去，本王就派人送你到哪儿就是。来呀，送客。就这样，把父子俩送到了驿馆，好酒好饭好招待。向文忠、徐达百般相劝，张兴祖投降西吴王。封为泗水侯，张兴祖在他父亲身旁听差，有功之时另行封赏。朱元璋问徐达：“元帅呀、啊，妥妥虽然在滁州外打了败仗，可是他的兵力不少，如果在那藏锋养锐，等他羽毛丰满再发兵怎么办？”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滁州呢，我们要进也不得，要退不得，有何方法退妥妥大兵？甭着急，我已经想好了，都安排好了，很快木门岭退兵。过了一个月，这一个月西吴兵啊加紧操演，人马是兵精粮足。这一天，朱元璋和徐达正商议军情，旁边作陪的是张天佐和项文忠。突然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噔噔噔噔跑进来，启禀元帅得知，可了不得了，海牙云托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来报丧了。言说老太师妥妥坐骨了。徐达听这话二不发直，半天没言语。再看张天佐和项文忠，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起江心断缆崩舟一样，眼泪刷下了。啊，师哥，咱师父过去了。哎呀，快快叫他们进来。好，把他们二人请进来。朱元璋也着急了。就这阵，海牙云托进了，手拿哭丧棒，进门先磕丧头啊，磕头一毕，师兄啊，咱师父没了，不能不给你个信儿啊。哦，徐达的眼泪啊哗哗的。再看张天佐抓住海牙不松手，师弟呀、啊、我对不起你们的，我是被逼无奈投降啊。二师哥别说了，事已至此，咱就别提以前的事了，师父没了，快说是不是怎么死的。哎，别提了。说着话，大概你更内疚了，因为疆场交战被张兴祖扎了一枪，伤势很重，回去之后啊浑身滚烫滚烫的，老说胡话。一个月的光景啊，这请了不少的郎中治病，怎么治也不好，最后大口吐血呀。在临终前他跟我们说，说甭管怎么说 叫着你们三个人，他想你们，惦着你们，你们既然已经投了西吴王，他也不埋怨了，只是说能有机会的话，他要是没了，你们看看他。我们一想，师父有这么愿望，我们不能不送信。师哥呀，他最疼的是你，他说我们师兄弟五人，就你才高智广，能继承他的大业，可是没想到保了西吴王。甭管怎么说，师哥，你要能脱开身呢，你就看看，要脱不开身呢，我们把信儿送到就算了。
再看徐达、张天佐、向文忠痛哭失声啊，朱元璋也掉下眼泪了，想妥妥为人呢、不错呀，这个人武艺高强，为人正直，只是错保了元朝皇帝，没法劝人师兄弟五人，我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徐达哭得跟泪人一样，那张天佐跺足捶胸啊，向文忠比他们好一点，为什么？他恨妥妥，妥妥杀死他爷爷，他能不恨吗？可是这阵儿想到好处了，老人已经死了，临死不记仇啊。徐达说，老恩师在我们身上可费尽了心血呀、老来老来众叛亲离，我们三个离开他的人家，哎，对他是致命打击，行祖又给他一枪，太窝囊了。哎，哎呀，云托，这么办，我一定去吊孝，在他的人面前磕几个头，尽师徒之情啊。好吧，我去。张天佐说，二位师弟，别人不去我也得去呀、我们没送终就对不起他的人家了，师哥咱们什么时候去？徐达说，明天早晨准到。海牙云头说，好好好，师哥那我们就走了，死丧在地我们得照顾照顾。就这样，海牙云托转身出去了。张天佐把这哥俩送走，回到屋里头啊，痛哭不止，哭了一阵。徐达说，行了，别哭了。哭什么呢？师父是诈死瞒名，根本没死。张天佐擦擦眼睛，哎，师哥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刚才哭那么厉害。哎，我不哭得行？师父没死。向文忠也觉得乏了，师哥你敢说师父没死？没死为什么海牙云托他哭，多丧气啊。嗨，练武人管什么丧气不丧气啊，这是老恩师定的哭丧祭，他要摆丧门阵，要我的性命，跟你们俩没关系。朱元璋一听也发愣了，心想，徐达呀，只有这样那你可神了，我都不信。徐达说的对不对？太对了，真是老陀陀定的哭丧祭呀、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书中暗表，陀陀现在太难了，老太师现在被皇帝挤落的无路可走，对徐达恨之入骨，最后啊用的杀手锏。他为什么想起这个办法呢？这是逼的。前文书我说过，出着外，老陀陀带20万兵攻打城池，不但没赢，反而败了，败走木门里，有不少军卒被抓。西吴兵把这些俘虏弄到一起之后，徐达告诉李善长，你跟他们这么说。就这样，李善长按计行事，给这伙人吃好的喝好的，发放路费，然后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对待你呢？因为呀、两下已经合兵了，按说我们西吴兵乘胜追击，你们的人马就得全军覆没，为什么我不打呢？原因是我家元帅跟陀陀是师徒的关系，人家师徒一商量啊，算了别打了，两下一合吧。就这样，陀陀太师守木门岭，我们守滁州啊，谁也不犯谁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那么你们怎么办呢？ 你们愿意归顺西吴王，就在这吃粮当兵；不愿意，送你们回北国。两下一合了，可以放你们走。多半是北方人，说我们要走，那走吧。这伙人拿着路费都走了，走一路说一路啊，哎，西吴人马和坨坨的兵啊，两下一合了，不打了，所以放我们走了。这传风传来传去，传到大都的监相萨敦耳朵里。萨敦一听说怎么着，他们师徒一合了，各守疆土，互不侵犯。好，平时老坨坨老看我是眼中钉肉中刺，这回我先把你钉子拔了。就这么连夜上书，在皇上面前状告坨坨，他私通徐达，那就是造反了。20万兵，手下千员战将，如果不马上铲除，我们大元江山危在旦夕。当皇上的别的不怕，就怕保不住皇位。就问萨敦呢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把坨坨调回来就完了呗，叫他撤兵。皇上当夜把圣旨刷好了，调坨坨带人马撤兵。有人捧着圣旨来到穆文岭宣读旨意，老坨坨当时就吓坏了，心想我按兵不动是有我的想法，你别看我按兵不动，徐达不敢进犯，我就在这守着，他就不敢大兵往前推进。我如果马上撤兵啊，他随后就能杀到国都啊，那个皇上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。万岁爷，你怎么不懂这个？你们听信小人谗言呢？你也不到疆场看看军情啊，就叫我撤兵啊？我撤兵，朱元璋打的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呀认可抗旨了，我给皇上修道折本。在折本上说清楚了，说我现在木门岭藏锋养锐，目的是各路调来人马，在凑齐之后再打滁州。我一撤兵，朱元璋人马往前推进，京城危在旦夕。万岁你放心，早晚我平灭朱元璋的人。折本送入京城，哪知道皇上一看坨坨不回来就火了，立刻传下旨意，叫周成府县不给前敌送粮饷，断去粮草，叫坨坨火速进京。坨坨一看就傻了，20万人马，一天人吃马喂多少？断去粮饷等于要我的性命，叫我回京。哎呀，徐达，只要有他在，大元江山不稳，不行，我得把他置于死地。老坨坨摆下哭丧计，要骗徐达。